啊，清净不再受染污了。啊，什么东西染污我们？自私自利染污我们，名闻利养染污我们，五欲六尘染污我们，五欲里头财色名食睡染污，六尘色受啊，不是色声香味触法染污，环境的染污。啊，还有贪嗔痴慢烦恼的人，这个东西要放下。啊，我常讲这十六个字，你能放得下？啊，修其他的法门，你知道门口你没进门，但是念佛的人呢，进门了。只要这个放下，肯定。生凡生同居土到极乐世界去了，这个东西不能有啊。那从什么地方放啊？这几十年当中我常说啊，从对人与一切人放下我们控制的念头，与一切法放下占有的念头，这就是真功夫啊！你真能放得下往生就自在了啊！所以我们知道这三种周边呢，才晓得万法皆空的意思啊，因果不空的道理才真的明白啊。金刚经末后一首偈，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，如露亦如电，应作如是观。你要佛讲的多清楚啊，多慈悲呀。啊，所以这个地方讲，你看《地论经》啊，《十地论》里面说啊，有诸佛不离本处啊，则去除无碍。真的啊，这段事情就是世尊在《楞严经》上所讲的：“当处出生，随处灭尽。”啊，这句话。我们还是从电影荧幕里面去观察，你看电影荧幕上的画面是不是到处出生随处灭尽啊？它存在的时间啊，24分之1秒，如果你能够有24分之1秒跟它的速度相同，你就看到电视荧幕上没动，为什么？你的速度跟它像都是相同啊，你就抓住它不动啊。这个比喻从照相机上你能看到啊，照相机上你看这个镜头啊，现在的喷射机1个小时1000公里啊，它在空中飞行啊，你用500分之1秒的这个速度啊去照它，它没动啊。你这个镜头，这个快慢机这个快镜头一按的时候，这一张照片，你看飞机没动，那什么，你的速度跟它速度平等。啊，或者你的速度比他还高，啊，他一点没动，就这么个道理啊。那么由此可知，菩萨为什么能看出 啊，这个这个一千两百八十兆分之一秒的那个波动，为什么他能看见？菩萨的速度跟那个念头起的速度相同，就看到了，就没动了。这是定功啊！啊，甚深的禅定啊，在这种定功里面，他看到的信息跟我们不一样啊，我们没有这个定力啊，尤其现在人心浮气躁啊，学什么都没法子啊。前几天有个年轻人啊来找我啊，他也是很想学，告诉我心浮气躁，我也老实告诉他，你不具备做学生的条件，对不对？学生的条件，心要能定得下来，心浮气躁，事出世间法，一样都学不好。所以中国人，自古以来这个教学，叫你什么？叫你稳重啊。从小就得学稳重啊，像个小大人一样啊。你看《弟子规》，啊，所以现在一般人呢不太容易了解这个中国传统文化。他认为小孩啊就要活蹦活跳的，啊，那才显出儿童的天真。那如果像中国古人一样，一个个都把他教得那么老实，说这样子教导的时候，他将来还能应付得了这个社会吗？啊，你听他说的话，好像也很有道理，其实一点道理都没有。啊，小孩要从小学老成，有定功，他有智慧呀，他对于现实这个事，这种社会说他有能力对峙啊。啊，西方这种教育那真的是没办法。啊，一筹莫展。啊，所以现在外国人想到中国求智慧，想到印度就跟佛求智慧。啊，可能在这一个世纪都变成时尚了。啊，中国古圣先贤越来越吃香了。啊，听说现在美国还通过国会通过一个法案，啊，把孔子的生日定为孔子日。啊，每年到这一天。这个国家要放假来纪念。啊，读孔子的书，学孔子的这些智慧，这些人越来越多了。这好现象啊。啊，儒要兴起来了，就佛就兴起来了。啊，为什么？佛教释迦牟尼佛灭度之后，他的这些弟子们啊，分头向四面八方去弘传呢。有些地方不到一个世纪就消失了，有些地方延续六七个世纪，有些地方超过一千年，唯独在中国，真的落地生根了。啊，跟中国文化融合在一起。 这个有道理，因为佛法是四道，四道要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。中国千万年来教人孝悌，教人孝养父母，奉事师长，这个对佛法的利益太大了。佛法需要这样的养分呢，它才能够成长茁壮开花结果。所以中国佛法在历代的成就远远超过了印度。道理在此地。现在佛法衰了。什么原因呢？儒衰了。儒没有办法再扶持佛法了。这是佛法讲的护持啊。那我们身为中国人，又有缘分接触到传统文化，说到传统文化就离不开儒释道。儒的伦理道德，道教的因果教育，佛法的大慈大悲，慈悲济世，破迷开悟的教育，讲得圆满。那么在学习传统教育，中国人比外国人呢，总要方便多了，用本土文化，现在外国人拼命在学习，也影响了我们，看到这么多人学，这么多人都说好，我们自己回过头来重新肯定，如果把妄想分别执着放下，就不要放下那么多，只要真的把执着放下了，执着放下就真的阿罗汉果了。阿罗汉果就能够突破一部分的空间。那么在经教里面我们读到，大概是一个大千世界，就是一尊佛的教化区，释迦牟尼佛讲这个娑婆世界，这么大的范围，空间维持没有了，也就是说它距离没有了，时间没有了，先后没有了，那么这个地方这一句话你就不难懂了。不离本处，去诸无碍，真的没有离开本处。就是当初出生随处灭尽，众生有感呢，他就有因。我想观音菩萨，观音菩萨就现在我面前，我想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就站在我面前，他就来了，没有距离。变法界虚空界没有距离了。那么这个在六种神通里面叫神足通。小乘三国阿罗汉就有。但是能力有限。 啊，往上提升呢，这菩萨地位越往上面去的时候，这个能力就越大。啊，到法会菩萨，这是圆教初住，这是真佛了，破一片无明，正一分法身，他的能力跟究竟果位上没有差别，也就是变法界虚空界。啊，我们还原观上讲三种周遍，他通通得到了。下面呢也是，这叫摩顶。他手又不言，这言处无碍，同时错顶，亦多无碍。啊，先说手又不言。啊，你说佛的手他没有言长啊。那就这么一伸手就摸到你了。啊，阿弥陀佛在极乐世界，我们在此地，阿弥陀佛一伸手就摸到我们听了。那时候并没有延长啊，他就摸到，为什么呢？就在当下，他没有空间距离嘛。啊，这是叫不思议解脱境界，就是华严经幕后一品所讲的啊，幕后那个品题啊，品题很长啊，我们现在讲入法界品，那中国人喜欢省略。啊，他全整个题目是入不思议解脱境界普贤行愿品，这么长这个题目。啊，这真的就是这样。啊，下面一个更不可思议呢，亦多无碍。十方所有一切诸佛都在称受摩尼的点，你全部感受。同时感受到也多无碍啊。这一桩事情什么时候没有呢？这个大世界里头，每一天有多少人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？太多了，没法子计算了，每一天都有啊，甚至是每一分钟都有，每一秒钟都有。啊，那么这样一来，这诸佛如来不是太辛苦了吗？啊，每天给人磨顶不是太辛苦了？没有这个现象。为什么没有现象？我们着相认为我有身，所以我要真的去磨会感觉到很辛苦。啊，诸佛菩萨，别说菩萨，说阿罗汉，阿罗汉已经无我了，无我谁幸福啊？没有了啊！不但无我啊，也无人呐、啊。《金刚经》上讲的四相破了啊。那么这种现象呢，这自性里面的德能。本来就是这样的啊，所以佛说这个境界叫不思议境界，无法想象，无法议论啊，不能想，不能议论，它是真的啊。佛要求我们清正啊，也就是你一层一层放下 啊，先放下执着。啊，在执着里头，我常常劝同学，先放下对立。啊，也就是说，放下控制，先放下这一点，学着放下这，那你叫真修行，真功夫。再放下占有，啊，这两种放下，你的心清净，你的智慧现前了，因为这个东西障碍智慧。控制的欲望强，占有的欲望强，智慧完全没有了。啊，智慧在不在？在，智慧变了，变成什么？变成烦恼，所以你烦恼很多。如果这两样放下之后，烦恼没有了，智慧很多，那智慧现前。啊，这个东西要晓得。我们的身体会随着我们念头产生变化，我们的念头念念都是道德，都是伦理，啊，都是佛菩萨圣贤的教诲。你身上所有的细胞全都是正常的，正常就是健康，身心健康啊！啊，如果你有烦恼，啊，就是你的欲望很重，啊，特别是控制跟占有，你的细胞全产生变化，变成不正常了。如果你里面贪嗔痴慢的时候严重的话，这个细胞里面就带着有毒素，啊。那佛法里面叫三毒，三种病毒啊，它就变成病毒了。这就贪嗔痴啊，还有慢啊，慢就变成四种病毒啊。这个里面有病毒，外面有这些细菌感染，就得病了。你的身体就不健康了。如果里头没有贪嗔痴慢，外面感染再多，你也不会受感染。这是我们现在讲免疫的能力，你不会感染到。啊，还有一个消毒，我们自己本身有消毒，什么东西啊？大慈大悲，慈悲心能消毒。啊，所以现在去在这个社会上常常流行说这个瘟疫啊，传染病很多啊，你要是能够熄灭贪嗔痴慢啊，发大慈悲心，什么病毒你都感染不到。啊，这是彭医生也谈了，治病先要治心态啊，心态要好，什么病不需要治，不要吃药，自然会好。道理就在此地啊，这个就是佛法里头常讲的，一切法从心想生，就这么个道理。那么下面清凉大师解释，要摸顶者，这都为什么要摸顶呢？啊，要摸顶什么意思呢？楞伽经上说，若有不悔，如来二种神力之所建立而能说法，无有是处。这个说得好，对，为什么要摸顶？啊，《楞伽经》里头有这么一段话，啊，如果有没有如来给你 啊，给你两种神力加持你的话，你要是能说法，没这个道理。无有事出去了，没这个道理。换一句话说，你发心出来弘法利生，你发这个心就决定能得到佛菩萨加持啊。那我们功夫还不得力，这个时候佛给你摩顶，你没有感觉，给你加持，给你摩顶没感觉，有没有呢？真有。啊，到什么时候你有感觉呢？应该是到功夫成片，这也不是很高的，你有感觉。啊，功夫成片呢，就是我们平常讲，烦恼轻，智慧长，都叫真修啊。啊，所以这修行呢，不是说我每天念多少部经，我念多少声佛号，我磕多少个大头，那形式啊。早年张家大师告诉我，佛法重实质不重形式，这个话讲得好以后我在新加坡的时候啊，跟纳丹总统见面了。哎，他是印度教，印度人，他也给我说，他说他最佩服佛教，佛教重实质不重形式。我当时听了非常惊讶啊，因为我听张家大师说这句话以后再没听别人说过啊，没想到纳丹总统他说出来了啊，这是内行说的，不是外行啊。实质是什么？实质是在心地呀啊，不重形式，形式是外表啊，外表是为戒淫众生所做的，做这些善事啊，为戒淫众生啊。对自己呢，自己还得真干，真干那就是你心地里的功夫了。所以佛法始终称为内学啊，内是心啊。与真心相应啊，这才真正是内啊。那用科学家的这个术语呢，就是信息真的信息，就是我们佛法讲的念头啊。念有净念，有染念，有善念，有恶念啊，所以形成了十法界一正庄严的不同念头造成的。所以说一切法从心想生了，心想就是念头啊，心想就是科学家讲的信息，非常重要啊。我们心里面真有佛，这叫念佛，不在口上啊，心里头真有佛，真的跟佛相应了。那能做得到吗？怎么不能呢？现在一切众生心里有什么？ 你就会晓得他心里有啊，他不是没有啊。啊，现在众生心里面装满了财色名食睡，他心里真有啊，他没有挂在口，他心里真有。如果把财色名食睡换成阿弥陀佛，换成观世音菩萨啊，换成佛陀的教诲，你不就成佛了吗？你能把这些不好的啊染污的念头放下，不善的念头放下，那在佛法里面讲，这都是讲形式上的事啊，你真的心里头有三宝，觉真经，心里面有十善，那就是佛，那就是菩萨了。啊，十善在心里头起作用，菩萨就是八万四千细心呐、啊，这一展开呀、啊，啊，在小乘声闻，啊，小乘展开是三千威仪，那是归纳些什么？就是十善业。啊，那我们可以说，十善业，现在这些年来我们提倡的《弟子规》，《弟子规》上113桩事情，你跟十善两个对照对照，你看看是不是十善展开的？十善把《弟子规》全包括了。这人道啊，啊，他引申起来的时候，真的八万细心，三千威仪啊！啊，所以我们学从哪学起？从根学起啊！十善业佛的根呐、啊，啊，《弟子规》儒的根呐、啊，《感应篇》。道的根呢、啊？啊，中国传统文化三家的根啊，你把根深深的种在心里头。你的心是什么？心就是儒释道的三个根，这三个根要起作用，还得了吗？那就是圆圆满满。如来果地上的德行，万德万能，十善业展开的，在如来果地上称万德万能。不麻烦呐、啊。这一部《大方广佛华严经》，你细细去观察。是不是十善业的展开？是的，一点没错。啊，华严经浓缩就是十善业道。十善业道展开是大方广佛华严。啊，大方广佛华严就是无量、无边、无尽、无数的法界，啊，遍法界虚空界，啊，所以说真正发心弘法，一定得佛两种力量的加持。那么一种一者，生灭也属神力。即前瑜伽 啊，佛以神力加持你的言说，这个言说就是前面讲的七种辩才，无碍辩才啊。啊，佛加持你啊。那么二者呢，灌顶神力，即智观心顶，受摩身顶啊，这观点啊。那么我们看到经上讲的观点，诸位一定就想到密宗上师给你观点，是观点啊，给你皈依啊，就那都是形式啊，真正的意思要懂得啊。黄念祖老居士在《无量寿经注解》里面讲得很清楚啊，给我们解释观点。顶是什么意思呢？顶是最高的，人头这个顶是最高的部分。比喻什么呢？比喻佛法里头最殊胜的大法啊。观是什么呢？传授给你，叫观顶啊。啊，不是用几滴水给你滴一下叫观顶啊，那是形式，那个不起作用啊。那么你就晓得至高无上的大法是什么？是净土宗的无量寿经啊。啊，这个是过去祖师大德讲的。在夏莲居老居士的汇集本前面有一篇很长的序文，梅光系居士做的啊。梅老是我们李炳南老居士的老师啊，我们李老师是梅老的学生，他的经教是向梅光系学的啊。梅老那篇序文里头讲得很清楚，中国在隋唐的时候是佛法的黄金时代啊，十个宗派那个时候建立啊，高僧大德聚集在一起，有一次讨论释迦牟尼佛49年所讲的这一切经，哪一部经是第一啊？我们去找出一个最重要的啊，结果大家公认的就是《大方广佛华严经》啊，所以这部经呢，就称为叫根本法论。一切法都是华严眷属，啊，华严像一棵大树，是树根，是树主干。其他一切经呢，都是枝叶。这个比喻的好啊，啊，华严是根本呐，展开来呀。就是一切经的，就今天像大藏经一切经，它是个主干。所以方东明先生啊认为这一部经是佛经的哲学概论。 这个话也讲得好。啊，它里面具足了十个宗派一切法。啊，这大家承认，这第一经找出来了。啊，可是研究研究华严经，华严经最后归到哪里了？幕后一品，十大愿望导归极乐，华严经到最后归无量寿，这就说明什么？无量寿经是第一里面的第一，这找啊，找中心点呐！啊，我从读到这些文字之后啊。我非常欢喜啊！啊，因为我过去曾经讲过一次华严，啊，也是断断续续，又常常出国，啊，也讲了十几年，八十华严讲一半，四十华严也讲一半，太长了，我不想讲了。啊，既然是无量寿经是华严经的精华，那我就讲无量寿经好了。这无量寿经讲了十遍，那么这一次华严经的因缘，是我们台南开心法师，啊，至少给我讲过六七次，每一次见面都劝我讲华严经。这是法师，这个经你要不讲，以后可能没有人讲了，我听了很难过。啊，这是他祈请，我也没答应。第二次呢，是我在北京跟黄念祖老居士见面，老居士也提出这个问题，啊，希望我把华严经讲一遍，跟开心法师意思一样。啊，我那个时候正式转弯，转到这个无量寿经。无量寿经即是中本华严啊！啊，内容境界是一样的嘛？那经文长短差很多嘛？啊，所以我对无量寿经就重视了。最后一次是韩馆长往生前两天。劝我啊，一定要把华严讲完，重新讲一遍，留下这个光碟给后人做参考啊。最后一句我答应他了，我说希望你病赶快好啊，没想到他走了啊，所以这桩事情就放在心上啊。2009年我到了新加坡，跟李牧原居士谈的这桩事情，他很欢喜，代表这三位大德再祈请啊，还建了两个塔，叫华严塔，做个纪念。所以在新加坡居士林开始讲，讲到现在也是七出九会呀，啊，那么现在已经讲了4000多个小时了，啊，我们讲了200多次，一次2个小时，啊，4000多个小时，真不容易啊！啊，所以我们对这个情形了解，那。无量寿经找到了，无量寿经是华严的核心。那无量寿经48品，哪一品最重要呢？当然，这古大德给我们指出了第6品，阿弥陀佛48愿呢。那48愿里头哪一愿最重要呢？你再找啊！啊， 这也是古大德也都肯定的。第十八愿，十八愿是什么呢？十念必生，总结到啊，南无阿弥陀佛六个字。这整个佛法归纳到最后就是南无阿弥陀佛，这还得了啊？你真正把佛法的核心找到了，就是那一句佛号啊。那一句佛号不但是释迦牟尼佛一生啊讲经说法的原点呢，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说经的原点，通通是南无阿弥陀佛。我们心里头要是把阿弥陀佛装进去了，就是把十方三世一切诸佛的佛法圆圆满满装在里面的，没有一丝毫欠缺了。这个道理要懂，你不懂不知道啊，心里头何必要放名闻利养，何必要放财色名食睡，这个东西不是好东西啊！啊，佛在经上讲得很清楚啊，财色名食睡，地狱五条根，有一条你就出不了地狱，五条都具足，你还能逃得出来吗？啊，佛的话你相不相信？啊，那你要相信就好好重新去思考。啊，地狱的根要把它断掉啊，成佛的根要把它接起来啊。啊，南无阿弥陀佛这一句话是什么？是我们自信的圆满心得，不是外头的，每个人都有啊。所以佛在华严上多次的说过，一切众生本来是佛，你现在也是佛，你的心就是阿弥陀佛啊。可是你的心现在便被这个五欲六尘占住了，把你的阿弥陀佛的时候障碍住了，阿弥陀佛现不出来啊，起心动念都是名闻利养，都是财色名食睡啊。那你的前途到哪里呢？你依旧要不断去搞六道轮回，这个心叫轮回心啊。你能把它换过来了，那你的心叫佛心啊。你怎么不成佛呢？十方一切诸佛如来必然加持你啊！加持里头最重要的就是第二了，灌顶神力了啊！至高无上的顶法就是一句南无阿弥陀佛，至高无上的顶法了，传授给你。啊，那么在这个经文里面，就是前面的十种智啊，二者灌顶神力，即智观心顶，受摩身顶啊，一切如来同时受摩法会菩萨的头顶。顶受摩者啊，接受佛的摩顶，上禀尊力故，禀是禀称，尊是诸佛菩萨威神加持啊。右手者发挥所说 顺理即故啊，佛法上右，一切都是右转，从顺着右手转啊。你说我们这一下台的时候，这边是右手，从这边转，我们现在讲顺时钟啊，佛法上右啊，这个表什么呢？随顺心的啊，违反心的呢就错了，随顺心的就对了啊。所以前面我们也跟诸位讲中国老祖宗所传的啊，放在心上好，那是什么？那是人天法，孝悌忠信。啊，我讲了，从我心做起，这话重要啊！啊，我们把孝悌忠信呢放在心里头，把礼义廉耻呢表现在我们身上。啊，像我们身上穿的衣呀、啊，穿上礼义廉耻，我们的行为呢，仁爱和平。啊，仁爱和平从我心做起，这个好啊！心里面是孝悌忠信，那身的表象呢，礼义廉耻。啊，我们的行为造作呢，是仁爱和平。这是我们中国老祖宗传给我们，这是心德。啊，我们能这样子起心动念。言语造作，这是随顺心的，跟佛菩萨所教的没有两样。啊，不但佛如是，我们现在接触许多宗教，读了许多宗教的经典，啊，跟这十二个字通通都相应。啊，所以我也用四个字把它统这个总结了。诚敬谦和。啊，这做人的准则了，要真诚。啊，要礼敬。要谦让，要和平。啊，诸佛菩萨，东西方一切的圣贤，都是这样教导我们的。我们能记住、能奉行呢，那就是秉尊如来的神力。啊，就是啊，随顺即宜，这个又。啊，右手就是恒顺众生，随喜功德，是这个意思啊。诸佛随顺法会所故啊。啊，这最后一句话把这个家的意思讲出来了。啊，是为什么呢？随顺法会。这是化身如来，随顺一切，依真法门。化身如来是我们的自信。你看看，法界无量无边的众生，心行差别也是无量无边的。佛在《十善业道经》上说过，啊，随顺十法界，依真庄严， 这个地方讲呢，有法顺法会呀来代表，啊，是我们应当要学习的，啊，所以知道读了这一段经文，知道我们发真实心，就能得诸佛菩萨威神加持，啊，我们做事情才能够顺利，才能够圆满。那么我们做事情有时候不顺利不圆满，我们一定要反求诸己。什么原因呢？我们的诚意不够，我们的心里头还有很多不善的障碍。不是没有原因，不是外面的障碍，是自己内心不圆满，所以才有外面的障碍。啊，总要记住一切法从心想生，就不会错了，啊，我们就能够一帆风顺，啊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此地。